书接上文，由严思齐出面组织28人歃血为盟，结成生死八兄弟。这不仅是在异国他乡互相有个关照，更主要的是这帮人都不是省油灯啊，想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因为严思齐城府比较深，经验阅历也比较丰富，经过多年的筛选考验，选拔的是28个人，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，完全是铁哥们儿，可以可靠。大家七嘴八舌这一议论，第一，你说在中国没法待了，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，老百姓的日子太难过，再加上有许多人都背着官司逃到日本来的，那么又不甘心在日本待着，说这日本就那么好吗？跟大明朝也差不多少，也都是贪官污吏，土豪劣绅，老百姓的日子也难过。哎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在国外，它不是祖国。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谁不思念家乡？但这家又回不去，怎么办呢？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郑一官出语惊人，说咱呢回国，可是回国是回国，不到福建和大陆去，咱们去台湾。哟，大伙就一惊啊，这个见解独特啊，所以目光全集中到郑一官身上。严思齐就问，兄弟，你怎么有这种想法？大哥，台湾您不陌生吧？当然了，那是咱们国家呀，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，我怎么陌生呢？只是我没去过，光是听说而已。大哥，各位哥哥，不瞒你们说，我这个人呢读书不多，爱练武，另外我呢好奇，就爱看那些杂书，也爱听老人们讲故事，有关台湾的事儿，我知道的不少啊。原来在衙门里头，我爹当酷吏，我闲着没事儿，跟那些前辈们，跟他们闲聊，我听他们跟我讲过，泉州跟台湾隔海相望啊，不过就是离着远一点，听说还有澎湖啊，当当当当，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岛屿啊。据老人们跟我说，远在2000多年前，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啊，只是有时候派人去，有时候间隔多少年不去。现在听说台湾也能住着几万人吧，也有福建人，也有广东人，他们到那怎么活着不得而知，总之它是咱们中国的领土。我看怎么办，咱就上台湾，一没离开祖国，二咱们也避免那些贪官污吏的陷害，咱们创一番事业，哥哥们以为如何？同意，赞成，太好了，这主意太棒。严思齐眯缝着眼睛一笑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，哈哈哈哈。不瞒各位兄弟，我心里头早有台湾这个地方，只是没说出来而已。最近我也观看了不少台湾的书籍和记载，多多少少有点印象。哎，我听说咱兄弟何锦还懂得台湾的土语。何锦呐、啊、是吗？何锦站起来，此人五短身材，长得十分精神透亮， 小薄嘴唇，红脸膛，满脸的水锈，一看就知道常年在水上漂流的。何锦说话也看着，评完之后一笑，大哥不错，台湾土著族那些话我研究过，反太深奥不敢说，一般的对答我全精通。好嘞好嘞，哈哈，众位听见没，这会儿还有翻译，咱到那儿就不发愁了。衣冠帝说的一点不假，我看就这样决定，咱们弟兄一致同意赴台湾创事业，大家都同意吧？同意，赞成，都去。好嘞，这事咱就这么定下来了啊。不过呢，真要实施，咱们事前还得有所准备。比方说，咱们从平户这儿起身到台湾，得多少日子？何锦说：“这个不用想，我听说过，到台湾8天8夜肯定能到。要遇上风暴了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一般情况下，8天8夜没问题。”严自己考虑了一下，我看这样吧，咱来个有备无患啊。比方说，长期这航行吃水是个问题，得有淡水。那海水没法喝，准备淡水，准备粮食，准备器械，准备生活用品，这那都需要张罗。我看这事儿就委托杨天生贤弟啊和高冠贤弟你们负责，另外陈忠济贤弟你更得挑起大担子，你们三个人负责吧，准备方才我说的应用之物。好嘞，您放心。杨天生就说，大哥，我看坐船呢就坐我那赤斑号，我这船新的不错，装180人不成问题，再带点货物也不成问题，那你算头船好吗？就以你那条船为基础，你们着手下去准备。大哥，您这一说跟真事儿一样，咱什么时候起身呢？这个嘛，我看从长计议，反正也不是火烧眉毛非走不可，也并非如此。那么看好了时候咱们再商量。那行了，不过着手准备的事不能耽搁，听没有？就做走的准备。咱这么说吧，大家商量到深夜这才纷纷散去。郑一官回到家里头，贤良的媳妇还在那等着呢，一看丈夫回来了非常高兴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哎，跟朋友谈点事儿。哦，田川夫人从来不问，说你商量什么事儿啊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，从来不问。但今儿个衣冠呢有点机能亢进。什么叫机能亢进？精神头来了，睡不着觉。晚上主动跟夫人说的，夫人呐，你也不问问我，天天不着家净商量什么事儿。那是男人的事儿，作为妇人不便多问。哎呀，夫人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弟兄商议好了，打算离开平户和日本，要回国啊。啊，要回中国？对，什么时候？哎，日子没确定，也就是这么商量商量。至于哪天走嘛，从长计议。哎呀，天川夫人这心呢就堵了个疙瘩，有心拦着不便拦挡。哎，丈夫说了算，那是一家之主，自然了，他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，我是他家的人了， 但是我一走我的老爹怎么办，我这个家怎么办，牵肠挂肚。听完了之后十分堵心，但是脸上还不让他露出来，也难免询问呢。那么为什么要走，夫人这个你还不懂吗，我是中国人，不能总在日本待着，不是，是不是，我有祖国，我到时候得回去，我的亲人都在中国呀。夫人到时候我得带着你一起走，明白吗，你的根现在就在中国了。这我明白，一切遵从夫君安排。哎，这就对了啊。不过早呢，走得了走不了还在两说着。说完之后夫妻二人安心了。从第二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跟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。不过呢三天两头这医官跟严思齐会面，跟弟兄们见面，只要坐在一起，台湾长台湾短离不开这件事儿。这就是谈话的中心主题。一日两两日三，这就过去了两个多月了。单说这天医官起来正吃早点，门一开严思齐进来，正吃饭，大哥来吧一起吃吧。好嘞，我正好上这儿找饭来。天川夫人赶紧准备早点，严思齐和医官对坐边吃边谈。大哥有什么事吗，今儿个怎么安排的。有点小事，我找你出去散散心。散心太好了，我正待得闷得慌。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？不清楚。日本的风俗，今天是织田裕节，过节。哎呀，日本的风俗非常有意思，我想叫你开开眼，看看东洋的风俗习惯。那行啊。哎，大哥，什么叫织田裕节？哎，该种地了，都要讨个吉利，都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，所以才有这么个织田裕节。哎，到时候咱们看看去，可热闹了。行，我这就吃完。等吃完了漱完了口，换套新衣服，告诉夫人我跟大哥出去了。现在的田川夫人肚子一天比一天见大呀，早都怀上了。田川夫人就说，夫君早去早回，以免我牵挂。哎，掌灯以前肯定回来，这你放心得了。严思齐也乐了，弟妹把兄弟交给我，你一百个放心，都是大人了能有什么事。是，大哥说的对。田川夫人一直把他们哥俩送到大门口，转身回来把门关上。哎，这一关跟着严思齐又说又笑，走了不远又遇上一帮人，什么杨天生啊、陈忠济啊、铁臂张红啊、小个子高冠啊、何锦啊、关瑞等等等，一大帮都在这等着呢。弟兄们相见之下说说笑笑，这就来到小镇的正阳街。到街上一看，好家伙，人山人海，从四乡八镇来的这人全涌在这趟街上的，因为是主要一条大街。但见游行的队伍已经开始游行了，医官从来没看过呀，这头回开眼，挤在前面一瞅，好，这怎么回事，头前是精牛，就种地那牛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这些牛都经过刷洗，毛管刷亮，另外牛身上都扣着花鞍子，牛头上扎着彩球，身上盘着花朵，哎呦，瞅着真新鲜。能有四五十头牛吧缓步在前头开道， 在牛群的后头有几十名妇女，这些妇女每个人头上顶着一只花篮，花篮里头都是鲜花，一串一串的长可拖地。这些妇女都穿着鲜艳的和服，有红的，有绿的，有黄的，哎，什么颜色的都有，色彩斑斓，光彩照人呐。再看这些妇女都经过化妆了，脸上抹着官粉，描着眉，涂着口红和胭脂，是边走边跳，跳着日本那种舞，非常温柔，非常舒展，非常有节奏。这妇女的后面是一百多个男人组成的乐队，有丝弦，有管乐，有皮鼓，敲敲打打，嘴里都唱着，唱的什么玩意儿听不太清。我去东京开火，一个人刚听的人摇魂，蹦蹦蹦的蹦蹦蹦，蹦蹦蹦，唱唱唱，蹦蹦蹦。哎呀，两旁边观看的老百姓兴高采烈，掌声雷动。这些男人的后面抬着一乘轿，再看这乘轿前面有人举着香，是香烟飘渺，据说里边供的是谷神。这谷神呢，就掌管丰收和欠收的，哎，让谷神保佑着能够五谷丰登。再后边就是游行的队伍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一个个兴致勃勃，能有半里地那么长吧。衣冠看的是津津有味，一直尾随着到了大田里头。一进大田，但听爆竹齐鸣，啪啪啪啪，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不仅爆竹齐鸣，而且田地里头堆着几大堆谷草，有人泼上油把谷草点着了，火光冲天，是烟气腾腾的。紧跟着游行的队伍嗷嗷之喊，哗，开始播种，开犁下地，那些精牛开始趟地。啊，衣冠看着问严思齐，大哥，这就叫织田裕节啊，这名也新鲜，我还头一回看见。这日本这个节日跟咱中国大同小异，是不？大部分是从咱们中国流传过来的。当然呢，人家不是生搬硬套，到了日本本土了，经过人家的需要和要求，就改装改装。你像五月初五、正月十五、八月十五、重阳节啊，等等等，日本都过，大同小异。唯独这织田裕节是人家土生土长的，咱们中国没有。哎呀，在日本要住长了，真是大开眼界。是啊，他们这讲究信仰节日非常非常多，看吧看吧。他们就接茬在这看，不说他们，单说田川夫人把家里的活料理完了，就在这等着丈夫回来，看看日进中午，知道这阵不能回来，又盼到夕阳西下，一看还没回来，盼到掌灯，菜饭都摆好了，还没回来。田川夫人就想，对不住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，一高兴在外边吃饭了。可是衣冠不是那样的人呢，平常跟我说，不管什么事你得赶回来吃饭，不回来也得跟我打个招呼，怕我挂念。怎么今儿个例外？等等吧，等到半夜没回来，一眨眼天亮了没回来，又盼到中午没影，又盼到黑天依然没影，一转眼就三天，这人没回来。整个这正衣冠失踪了，田川老人也坐不住了。哎呀，我这姑爷上哪儿去了？ 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，应当打个招呼。爷俩嘴里没说别的，心里往不好地方想，是不是逛街去了出事了，是不是叫强盗抢走了，或者回了中国了。田川夫人心里就想啊，前些日子他跟我说来的，他说他得跟在中国，迟早有一天带着我回中国，可也不能说走就走了，事先一点安排都没有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啊，不可能啊。那你说他哪儿去了？实在坐不住了，田川老人拄着个棒子，告诉女儿看守门户，我去找严先生去，我找找他的朋友，问个究竟。老汉拄着拐杖来到严思齐开的那个大成衣铺，到这一打听，大伙都晃脑袋，我们大爷也好几天没回来了。他临走没说什么？没说呀，他说这逛会去了，逛完了就回来，可到现在没有影子。怪哉怪哉，他又找陈忠济，又找张红，又找何锦，又找关瑞，总而言之是他认识的朋友他全找到了。奇怪不奇怪？一个都不在家，这些人齐刷刷都失踪了。这是为的是什么呢？老汉找了一天，累的是人困马乏呀，一点收获也没有，转身回到家里，把这事跟女儿一说，天川夫人的心唰一下就缩紧了，赶紧到佛堂去进香，非常虔诚的摆上供果，把香点燃了，跪在菩萨的前面掉眼泪，心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求神佛保佑我的夫君平平安安，千万别出事儿，保佑我的夫君早点回来，我是两眼望穿，怕爹难过，偷着掉眼泪。一天一天，一天一天，过了若干天，正衣冠也没回来。天川夫人呐，后来急得跑到海滨去了，到了海边的码头，翘首仰望，心说难道他真回了中国了？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？怕我扯你的后腿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夫唱妇随呀，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儿，你怎么把我抛弃不管了呢？况且我肚腹之中有你的骨肉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他眼睛盯着大海，有时候瞅着一条船过来了，他一只眼睛不错神地看着，希望一眼能看着郑一棍，结果使他非常失望，都是陌生的面孔。船上的人下光了，船走了，又来条船，他又看着，始终就见不到郑一棍。